那个，我说一下啊，刚才那个有同学要求考这个 PPT 的，不单独考 PPT 了，这个回头周老师会把我的这个 PPT 啊放到那个天文台那个网页上，你们从那儿下就行了，所以就不一个一个考了啊。我感觉刚才这个进度比较快一点啊。今天上午要是能把这个连续谱辐射机制讲完的话，下午稍微讲一点这个有关的例子，然后大家做一点习题。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人质辐射啊，就是电子和离子通过库仑力的相互作用来辐射，这个叫做热辐射。热辐射的这个来源呢，就是在于我们假设这个电子的分布是一个热平衡的一个分布，是一个麦克斯韦波尔兹曼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如果人质辐射，我们说这个人质辐射，它的这个电子的分布并不遵从这样的一个热分布，你可以说这个辐射不是热辐射。这个热辐射的主要的这个名字，它取决于你这个辐射粒子是不是遵从这样的一个热分布。如果它是一个非热分布，即使它是人质辐射，我们说人质辐射描述的是电子和离子之间这样的一个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辐射，就叫人质辐射。那它可能不是热辐射，可能不是热辐射。那我们现在讲这个非热辐射，这个非热辐射呢，那我们顾名思义，其实它所描述的这个现象，应该说这个辐射粒子它并不遵从这样的一个热分布，它是一个非热的一个分布。啊，那我们在这里更多的讲的是相对论电子。其实如果相对论电子它的这个分布服从热分布的话，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是一个热辐射啊。那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它是一个非热的一个分布。这个里面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个非热的辐射的这个机制呢，一般是指这个非相对论性的电子，相对论性的电子啊，相对论性的电子就是指它的速度接近光速，它在磁场里面运动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辐射。最早的时候，人们提的这个热辐射的机制呢，比如说是这个非相对论性的电子在这种像这个日冕啊，氢冕就是恒星外围的这个非常高温的这样的一个冕气体里面运动的时候，因为这个冕气体里面是有磁场的，在这样的磁场中间运动，它会发生这个非热辐射啊。还有呢，就是在一种这个普遍的一种星际磁场，我们前面讲这个法拉第旋转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星际磁场的存在以及它的这个强度，它的强度其实是很弱的，是微高斯这样的一个量级。但是即使这样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星际磁场，对我们来看非常微弱啊，那么它也会使得这个相对论性的这些像宇宙线粒子啊，宇宙线电子，当然宇宙线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并不是电子，而是这个质量比较大的像这个核子啊、质子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原子的这个原子核，那么它也有电子。这种相对论性的这种宇宙线电子在这种星际磁场里面运动，它发生这个辐射，也可以是这样的这个非热的一个辐射。啊，我们说这个非热辐射，它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名词，就是相对论性的电子。那相对论性的电子呢，就不能用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牛顿力学来处理，要用这个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呢，有两条基本假设。第一个是任何这个粒子的运动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第二个是所有的物理规律对于这个惯性参考系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一个基础的就是罗伦兹变换里面呢，我们不仔细讲啊。罗伦兹变换里面呢有两个参数，第一个是贝塔，这个贝塔呢是这个运动速度啊，粒子的运动速度和光速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这个贝塔呢，它永远是小于一的，永远是小于一的。还有一个参数叫伽马，伽马呢是一减贝塔的平方开方分之一，伽马可以很大，伽马可以大到什么样的情况呢？你想多大就多大。那当你贝塔非常接近光速的时候，就是粒子的速度越大，越接近光速，伽马就越大，伽马就越大。那比如说，我们说伽马如果是一个当然如果是贝塔趋于零，我们说 V 等于零的话，伽马等于一啊，伽马等于一。 如果这个贝塔比较大，贝塔比较大接近一的时候，我们伽马比如说等于十，或者说是大于十大于100，我们就说这个粒子是非常相对论性的，或者说极端相对论性的这样的一个粒子，就是它的速度非常接近光速，非常接近光速。普通的情况下伽马是接近零的啊，伽马是接近零的啊，伽马是接近一的，对不起啊，伽马是接近一的。那这个两个参数大家要记得。那这个洛伦兹变换呢，实际上是指在一个静止的参考系和一个以一定的速度运动的这样的参考系中间，这个坐标之间的变化，包括这个位置坐标，就是几何坐标 x y z， 也包括时间啊，时间会有一个变化，时间会乘上一个伽马因子啊，会乘上一个伽马因子。还有呢，像速度啊，速度也会变化啊，有了速度变化，其实还会有这个加速度的变化，加速度。各个参数都会在这样的两个相互相对运动的这样的参考系里面会有转换。那我们一般处理这种相对论性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先把它放在一个静止参考系里面来处理，然后通过这样所有的这些坐标变化，就像那个洛伦兹变换，转化到这样的一个运动参考系里面来看啊，就是你先做一个静止参考系里面的一个处理完了以后，通过这个坐标变换，或者是不叫坐标变换了，通过这个洛伦兹变换转换到它是一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参考系里面来做这个结果就可以了。那我们所有这些变换都是重要的，就是你要做到一个要知道这些变换关系带进去就可以了。我们不讲这个具体的例子，一个是时间的变换，时间会有一个伽马因子，时间有一个伽马因子。这个关系是呢，我们看啊。这个是书上的，它要区别于我们所说的多普勒位移的这个时间。这个210页啊，210页。它的这个时间的变化，它的这个时间变化，它应该是这个不同于这个多普勒效应啊，多普勒效应的这个时间变化，就是，这个里面呢，这个伽马是这个相对论效应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变化，这个里面这个 c 分之 v r 才是这个相对论的，才是这个多普勒位移的，多普勒位移带来的一个变化。你如果要考虑两者都要考虑，我们这个 delta t 就是一加上。c 分之 vr， 这个 c 分之 vr 是由于多普勒效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变慢，这两个因素你要区别一下。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天体既有一个多普勒位移，如果它是一个高速运动，还有一个这个相对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要用下面这个公式啊，才是一个综合性的都考虑进去了的。就是讲这个洛伦兹变换，我们其实没有具体的讲啊，你知道要通过这个静止坐标系转换到这个洛伦兹变换就行了。我们来看这个同步辐射呢，你也可以说是在低速的情况下叫做回旋辐射，就是一个电子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然后被加速，它所发出的辐射啊，这个就叫这个同步辐射。相对论性电子叫同步辐射，这个非相对论性电子叫做回旋辐射。那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方程啊，这个方程这实际上还是我们的这个F 等于 MA，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采用了这个相对论的这个情况下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一部分呢是我们这里没有考虑电场了，只考虑磁场，就是 Q 乘上，实际上是 Q 乘上这个 V 叉 B。那这个地方呢，原来应该是MA， 我们这个地方用的呢是它的这个动量伽马 MV 对 dt 来进行这个微分啊，对 dt 进行微分，也实际上还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牛顿第二定律的一个相对论的一个形式的一个代替。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整个这个系统的能量不变，伽马乘上 MC 的平方啊，伽马乘上 MC 的平方。然后这个能量不变，这是它的动量的变化形式。那么这个里面我们把这个速度分成两种啊，分成两个分量，第一个是平行于磁场的方向，第二一个呢是垂直于磁场的这个方向。 那平行于磁场的方向，它和这个 B 差程它是没有了啊，那这一部分呢是为零，而这个垂直于磁场的方向呢，它的这个变化呢是 V 的垂直乘以 B， 或者说你乘过来就是 V 的垂直乘上这个 B 标量的乘积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它的总的能量不变，总的能量不变，而这一个公式 V 平行表示这个 V 平行于磁场方向的分量不变的话，那么我们意味着垂直于磁场方向的分量的大小也是不会变化的，你要能量守恒啊，这一部分不变，这一部分不变，那剩下的这一部分也不变。这个我们其实从物理上都知道，它是一个圆运动，就是它的速度的大小不变，但是它的方向改变，它的方向改变。我们能够算到它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管它叫回旋运动这样的一个名称。那这个回旋运动呢，那么它的这个在垂直于磁场的方向它做圆运动，在平行于磁场的方向它保持它原来的速度，这样我们就画出来它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运动轨迹，螺旋式的运动轨迹。它的这个回旋的频率就是它的这个圆运动啊，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圆频率，这个圆频率是前面我们讲这个法拉第旋转的时候其实也涉及到，是这个它与 B 有关，与磁场有关，然后呢与它的这个速度伽马有关啊，与它的这个伽马实际上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速度的一个衡量，速度的一个衡量啊。而这个 Omega G 呢是这个回旋频率，我们看这个 Omega B 是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 EB 除以伽马 MC， 而 Omega G 呢实际上对应的是伽马等于一的一个情况，相当于是伽马等于一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低频的一个情况啊，对，是一个低速的一个情况，低速的情况是 EB 除以 MC， 这就是我们在第三章里面讲法拉第旋转的这样一个公式。所以 Omega G 呢它和这个 Omega B 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应该是伽马乘上一个 Omega B， 伽马乘上一个 Omega B， 其中这个 Omega G 啊，这个 Omega G 是一个，这里面不涉及到它的速度，你看不涉及到它的速度啊，只涉及到这个磁场，只涉及到磁场。 Omega G 它是一个与磁场有关的一个量，是 17.6 乘上一个 B， 这个时候 B 以高斯为量纲，而这个 Omega G 呢以兆赫兹为量纲。那你可以算到如果是星际磁场，这个地方是十的负六次方，对吧？这个地方是十的负六次方，意味着这个 Omega G 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就是一个17.6赫兹，17.6赫兹是一个很低的一个频率，很低的一个频率。但是如果是加上一个乘上一个伽马，这个 Omega G 就可以变得很大， Omega G 就可以变得很大，因为你的伽马可以变得很大啊，它这个螺旋，我们说它的这个整个这个运动的轨迹是一个螺旋曲线，这个螺旋曲线就有一个叫做这个螺距角，螺距角呢，是你的这个螺旋曲线的这个切线和应该是和它的这个，这个螺旋线啊，这个螺旋线，我们看这个公式啊，它是垂直方向的这个速度，垂直分量和这个平行分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呢。这个是磁场方向，我们在平行于磁场方向，这个速度是不改变的。那么它在单位时间里面，它不会运动一个距离。而这个垂直方向呢，是它的这个圆运动啊，相当于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圆运动，它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量。那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比值是它的这个摊乘的阿尔法，应该实际上，我现在也想不清楚它这个螺距角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应该是它的这个切线方向，它的这个切线方向，这个螺线的这个切线方向和它这个平行这个方向的这个夹角，应该是这个角。但是它这个切线应该是。啊，它这个就是这个叫你就知道这个螺 螺旋线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它的一个紧密程度一样，它的一个紧密程度就是你这个螺这个距离啊，这个比如说这一个螺旋这一点和它这个螺旋的这一点，这个有一个距离，这个有个距离，这个距离和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圆的这个半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它的一个比例，就你看你这个螺线有多密，有多密集啊，相对于它的这个螺距来讲，你知道它有这个它的这个余弦是速度的垂直分量和速度的垂直于磁场的分量和平行于磁场方向的分量的这样的一个比值，它来衡量这个螺线的这样的一个密集程度，一个密集程度。这是呢，这是它的这个垂直方向的这个加速度，就是加速度大家都容易理解了，就是圆的这样的一个圆运动的一个加速度 r 分之 v 的平方，或者说是它这个地方给到的是欧米伽乘上一个 v， 欧米伽乘上一个 v， r 分之 v 的平方， v 呢是它，然后 v 除以 r 呢就是欧米伽，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角速度，角速度乘上它的一个它的这个是圆频率啊，应该是也是角速度了，然后乘上这个 v 的垂直分量，就是它的这个加速度。那么这个中间的推导过程我们都不讲了啊，我们只讲你的这个里面这个电子被加速，电子被加速是实际上是指它的这个圆运动，它的速度并没有改变，但是它只要是被加速，它的速度它的方向改变也是它有加速度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加速度的话，这个粒子就会辐射，它的辐射的这个总功率，我们看这个辐射的总功率，我们不管这些参数啊，就是电荷，就是电荷的电子的质量，电子的电荷，电子的质量，光速啊，这些都不管。那么它会与什么有关？与这个速度垂直于磁场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分量有关，然后呢与这个磁场的强度有关啊。这个一除以 mc 的平方呢实际上是什么，这个地方的一不是电场啊，记住了，这个地方的 E 呢就是这个能量，这个 E 等于伽马 MC 的平方，实际上是，所以 E 除以 MC 的平方呢就是伽马，这个呢 E 除以 MC 的平方就是，这是能量啊，就是伽马的平方，这个地方就是伽马的平方啊。这里呢我们把它画了一下，画成什么呢，这个地方是伽马的平方没有问题，然后呢 CUBB 指的是什么， B 指的磁场的能量密度，磁场的能量密度正比于这个 B 的平方，应该是八派分之 B 的平方啊，八派分之 B 的平方，这是 UB。 然后呢这个 V 垂直的平方，就是这个速度的平方，提过来了，其中呢把所有其他的参数啊归为这个汤姆森散射截面。汤姆森散射截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就是我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电子在辐射，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散射过程的话，就是这个散射截面啊，汤姆森散射就是一个电子和一个光子，应该不能在这个地方说它这个辐射是一个散射啊，不好意思，这个汤姆森散射截面是指一个电子和一个光子相遇的时候，它会散射这个光子的能量，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散射的功率和入射功率之比，我们就叫做汤姆森散射截面，那么这个散射的功率如果是 P， 入射的功率是 I0， 那我们这个汤姆森散射截面是 P 除以这个 I0。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它我们把所有，你不用管这些，它就是把所有这些参数带进去，相当于是三之八派 R1 的平方啊，有点像这个把它看作一个圆的话，这个 R1 是相当于是一个电子半径啊，给到的一个电子半径，相当于是这个一个它的一个圆面一样，派 R1 的平方就是相当于它的一个圆面，当然它比这个要大一点啊，这是它是一个常数，你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固定的值，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常数， C 是一个常数，那伽马呢是由这个电子的速度，由电子的速度定义的， UB 呢是这个磁场的强度所规定所决定的，这个 V 的垂直呢也是电子的势，应该说是在垂直于磁场方向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分量，所以它的这个辐射的总功率啊，这个对不起啊 ，UB 是 B 的平方除以四派啊，在这里给到的是，然后这个辐射的总功率它与什么有关呢？它与电子的运动速度，它和磁场的夹角，或者说就是这个 V 垂直，这个是它的一个速度，这是它在磁场的垂直于磁场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分量，以及它的这个磁场的强度有关，它与磁场的强度有关。 那么在这里我们只看到它辐射的总功率，并没有看到它的辐射的能谱，对不对？它所以频率是怎样的一个分布呢？我们在这个里面要进行一个啊，这里面是看它的这个，先是看它的一个角分布，它的一个角分布。这个左边这一个图是对于一个就是相对论不强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它的一个辐射的一个分布，是看起来接近一个球形啊，接近不能叫是一个球形，它是一个像轮胎形状的啊，有点像那个轮胎形状，它也有方向性。它的方向是沿着我们看着沿着这个轴的方向啊，沿着这个轴的方向，在这一个方向它是辐射比较强的，辐射比较强的。那如果是极端相对论性的，我们看到这个辐射它就沿着这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是这个速度方向啊，它就沿着这个电子的运动的速度方向，它的辐射是最强的，它的速度是最强的，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方向性，很强的一个方向性。它的这个方向性我们也可以说它限制在一定的一个角度范围里面，这个角度多大呢？我们说这个 tangent theta 等于伽马分之一，等于伽马分之一。如果你的伽马越大，这个 tangent theta 呢它就越小，也就是说它会限制在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角度范围里面，这个叫束流效应。束流效应它整个它的这个辐射集中在它运动的这个方向，它找哪个方向运动，这个辐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当然它有一个小的一个射速，这个射速的这个角度我们说就由这个 tangent theta 等于伽马分之一来确定。这个还不是很明显啊，我们可以画一个图，它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射速的，有点像我们看天线方向图一样，看天线方向图一样，那就是主瓣那个射速那个大小。那么这个频率分布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啊，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们要把它看作就相当于，如果它是这样的一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它是一个束流效应非常强的，我们看起来它就是一个脉冲啊，看起来它就像是一个脉冲，它只在这一个点，只在它经过了，它对于你的观测者来讲，它只有在这个方向，就是电子运动的方向冲着你的时候你看到它，电子冲着你的时候你看到它。那么这样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脉冲信号来进行一个相当于从时域转换到频域，最后我们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脉冲的这个时间啊，这个 delta t 就是它一个一个脉冲过来，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脉冲的时间，它是正比于伽马的三次方分之一。同样也是这个伽马越大，也就是说这个粒子的速度越高，相对论性的越强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时间就越多啊，它是一个伽马的三次方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看到它把这个整个这个脉冲啊，相当于你就把一个信号从这个 VP 的频这个时域通过傅立叶变换，你就可以得到它的频域。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它的这个谱分布，看到它的一个谱分布。这个谱分布出来，我们这个转换的结果是什么样子？我们看这个 P nu， 这是它的功率谱啊，功率谱。前面这些参数不用管，它正比于磁场，正比于磁场。啊，正比于这个 sin 阿尔法，这个 sin 阿尔法呢，跟我们前面的这个罗聚角其实是很像的，是这个 tangent 阿尔法是 v 垂直除以 v 平行，只是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模，就是它是一个绝对值啊，它是一个绝对值。啊，它和这个角度有关。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它在这里它是正比于 u 乘上，我们不能说简单的它是一个随着 u 是一个线性函数，它不是的。这个地方 k 的，这是一个修正的一个贝塞尔函数。三分之五阶的这个贝塞尔函数，第一塔比一塔积分，这个我们看什么都看不到啊！你看这个东西，你不知道它是啥意思，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它没有关系啊。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看，我们回头看能谱就知道。我们看它有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临界频率，这个叫 uc， 这个 c 代表 critical， 它有这个临界频率。这个临界频率等于什么？啊，它正比于伽马的平方，然后 uG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回旋频率啊，回旋频率，然后呢乘上一个 sin 阿尔法，这个 nu g 我们说它是伽马乘上一个nu b 啊，我们看看这个关系式啊，这个 nu g 的话是伽马乘上这个 nu b， 它前面多了一个伽马这个因子，如果只是把它后面这部分只换成与磁场有关的话啊，那我们这个地方它就变成一个伽马乘上nu b 啊，这个地方 nu g 变成伽马乘上 nu b 的话，就是伽马的三次方 nu b。那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临界频率，这个临界频率它说明了它代表了什么啊？它代表了什么？ 这个临界频率啊，这个上面没有显出来，我看一下这个树上。好，我们看看这个图啊，我现在讲的这个地方啊，这个 PNU 它这个地方涉及到这样的一个临界频率，这个临界频率在哪个地方有体现呢？这个 x 呢就是 nu 比上 uc， 就是这个值啊，就是这个 nu 比上 uc， 这是这个 x 这个值。如果是这个，我们看这个临界频率。这个 nu 比上 uc 如果等于就是这个 x 接近一的这个情况下啊，这个地方是啊零，这个地方是一，就是你的这个临界频率基本上接近这个整个辐射的这个最大值。只有在这个临界频率附近，只有在这个临界频率附近啊，我们说这个地方是二啊，这是应该是多少？零，这是一二三四五，那就是0.41格啊。这个地方是应该是0.8，这个地方是0.4，大概呢再从这个零到这个接近到一这样的，就是到临界频率这个一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这个辐射是强的，这个辐射是强的。当频率高于临界频率的时候，当频率高于临界频率的时候，这个辐射就可以不考虑了。这就是这个临界的这个含义啊。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啊。这个临界频率它正比于什么呢？正比于伽马的三次方，正比于伽马的三次方。也就是说，只有当你的这个运动速度非常快的时候，或者说伽马非常大的时候，这个辐射才可以弥漫到高频。我们刚才讲，如果是一个低频的啊，如果是一个低频的，我们刚才算了一个，对于星际磁场来讲，它的频率不过是17赫兹。你如果要达到这个17兆赫兹。要达到17兆赫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伽马要大于10的2次方。你10的2次方的三次方才是10的6次方，因为它正比于这个伽马的三次方。当然，如果你的磁场很强，我们说在这一部分啊，这个 nu b 这一部分它是正比于磁场的。如果磁场很大，那它这个频率会更高。但是你的这个磁场和这个伽马的联合作用，决定了你的这个同步辐射它出来的这个频率的上限，它有一个频率上限，就是你只有这个 uc 相当于是你这个辐射可以，就是辐射强度可以计量的一个频率的上限。这个公式是比较重要的，你记得它正比于伽马的三次方乘上 uB。 那这个 uB 呢，回过头去看这个 uB， 它是正比于磁场的。其实呢，你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它下面有一个伽马啊，你如果你带进去的话，后面应该是伽马的平方乘上 b， 更多的讲是伽马的平方乘上 b。 这是对于一个单个的一个电子它的辐射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可以看它这个拼啊，我们回过头来讲啊，如果是这个同步辐射，它实际上它是有偏振的，同步辐射它是有偏振的。一个瞬间的这样的一个辐射，这个同步辐射它是一个椭圆偏振。但是你这个实际上这个电子它是在不停的运动，对吧？它在转，它的这每一瞬间的这个它的这个椭圆它是改变的，就是说它随着时间这个椭圆的方向是在改变的。 最后合成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这个平均时间平均的这个偏振，它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线偏振。你记得这个同步辐射，它的时间平均的结果它是线偏振，它瞬间的辐射的它是椭圆偏振。它椭圆偏振的时候，它叠加出来以后，它在有一个方向它会完全抵消掉，最后只剩下一个线偏振，这是对于一个电子是这样的。其实对于如果是所有的电子在同一个轨道运行，也就是说我的磁场是有序的，所有的电子那都围着这个磁场这样转的话，那么它说的这个偏振也是线偏振啊，那么这个时候在垂直于磁场方向啊，它的这个功率，这个地方是正比于 B， 后面是 Fx 加 Gx，Fx 和 Gx 呢，它是相当于我们把后面那个贝塞尔函数进行积分了，然后把前面这个μ 也带进去了啊，也就是把含有频率的项，都包括进去以后啊，一个是 Fx， 一个是 Gx， 就是 Fx 加 Gx， 还有一个呢是 Fx 减 Gx， 这是平行于磁场方向的这个辐射功率。啊，这是平行于磁场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辐射功率。啊，这个不应该是功率啊，对不起，这个应该是偏振度吧？啊，不是，是功率啊，是这个辐射能谱密度啊，对不起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些符号用到一起就忘了。那么这个我们看，这里面有一个 Fx， 刚才我们讲它的这个 Fx 和 Gx， 实际上都是在这个。一附近啊，就是在小于一的，更准确的讲，在小于一的这一部分它是比较强的，在 x 小于一，也就是说频率低于 μc， x 是 u 比上 μc， 低于这个临界频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它的这个偏振度呢，是垂直方向的减去平行方向的，再除以这个垂直方向的加上偏振方向的，这个我们。啊，对于偏振度的定义是一致的，就是你方向在不同方向的功率的差除以总功率，所以它出来就是 Gx 比上 Fx， 这个值可以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书上这个表，216页开始。你们看它这个偏振度 x， 它的范围从多少到多少？从0.5到哪有到10呢？那是 x 偏振度，从0.5到0.9，这里给到的值啊。从原则上讲，如果是 x 趋于无穷的话，你的偏振度可以达到一，那我们说 x 小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频率低啊，频率低的时候，这个偏振是比较小的。随着频率的增加，它的偏振会增加，偏振度会增加。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fx 和 gx 的值啊，我们说这个代表了这个。辐射的这个强度，你看啊，0.01的时候这个值就很大了，0.445。那我们再看这个 x 等于1.0的时候，是0.65，对吧？0.65，这个表放的弄得不好啊，它这边在这边过来，你看它等于 x 等于2.0的时候，它是0.3，如果下降到3.0的话，它就是0.1了。所以它就是说，你在这个频率很高的时候，这个P 它是会变小的 ，P 是会变得很小的，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临界频率啊，好，这就是关于这个一个电子在磁场中间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里面的很多公式看起来很繁杂啊， 啊，我们回过头再回忆一下，你记住什么呢？记住这个临界频率。记住这个临界频率之后呢，你就知道，你还记住要记住这个东西，就是记住这个它的这个辐射谱的形状。它的辐射谱的形状其实它不同于我们刚才讲的人质辐射。人质辐射在这个 nu 小于 nu c 的时候，它是一个频谱，对吧？它叫 nu g 了 ，omega g， 它也有一个临界频率，它也是在高于这个临界频率的时候，它没有辐射了。但是它在低于这个临界频率的时候，它是一个频谱。这个地方我们看起来呢，它不是一个频谱，这是一个贝塞尔函数积分出来的啊。你没有办法具体描述它的形式，但是你可以知道，它在有一个地方它是有峰值的，它是有峰值的，它不是一个频谱。然后呢，第二个要记住的就是说它是有偏振的，它是有偏振的。你的瞬间辐射它是椭圆偏振，那我们说它的时间平均，你不要记前面这个了，你就记它的时间平均，它是线偏振的，它是线偏振的。这个线偏振的偏振度呢，最少也是0.5，还是很大的啊，就是50%的这样的一个偏振，是很强的，是很强的。我们说你观测的时候，刚才有同学问到啊，就是你怎么样来测这个连续谱？我们说你不是拿一个这个频谱仪就能测到它的这个连续谱，测不到的啊。我们前面讲频谱仪只能测一个谱线，它是很窄的一个波段范围，很窄的一个波段范围。你要测连续谱。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连续谱，这个连续谱这个地方从10兆赫兹到100吉赫兹，这是很宽的一个频率范围，没有哪个接收机能够一下子测这么宽的这个频率范围，能够测出它的谱来。怎么样做？我们是一个点一个点测的，一个点一个点测，我们测这个点，测这个点，测这个点，测这个点，然后把它连起来。啊，你要做很多测量，你要做很多测量。那我们刚才讲了黑底辐射，讲了人质辐射，还讲了这个同步辐射。我们说你怎么样判断这个辐射是同步辐射还是人质辐射还是黑底辐射？你怎么知道这个月亮的是黑底辐射？因为你看它的形状，它是这样的一个黑体的一个辐射的一个能谱形状。除了这个形状以外，我们可以用偏振的特点。人质辐射是没有偏振的，黑底辐射也是没有偏振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同步辐射是有偏振的。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圆啊，讲了一个电子在磁场中间运动。那我们现在接着讲一个集体的啊，就像我们讲那个人质辐射一样。如果我们现在不是一个电子，而是一堆电子，这一堆电子在磁场中间，它的这个辐射出来的能谱会是什么形状？那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我们要把每一个电子在磁场中间运动所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谱进行一个叠加。那我们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想一下，它出来的谱会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谱会一样吗？不一样啊。我们前面看那个很多圆的这个连续谱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谱，对不对？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谱，这是一个电子在磁场中间运动出来的谱。那我们把很多电子叠加起来，你可以想啊，每一个电子它可能有它自己的 nuc，对不对？它有它自己的 nu c， 我把所有这些，我这里一个谱，这里一个谱，我所有的谱叠加起来，我会成为一个新的形状，就像我们看这个人质辐射谱一样，人质辐射单个电子它是一个频，然后下来的一个谱，但是我们最后看到的是一个黑体谱，它与这个电子的能量分布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如果是有很多电子，每一个电子它的这个辐射的能谱，它与频率有关，与能量有关。我们看到啊，这个一代表的是能量。那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谱啊，这个谱，它与频率有关，它与能量有关，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伽马，对不对？这个伽马 mc 的平方代表这个电子的能量，它与能量有关，它与频率有关，当然它还与磁场有关。但是我们现在假设所有的电子在一个磁场里面啊，在一个磁场里面，那么这个发射系数它是每个电子辐射的功率乘上这个电子密度，乘上具有这个能量的电子的数目，准确的讲是这个 n 一是这个电子的数目，它是随能量的不同分布不一样的， 我们前面讲麦克斯韦分布的时候，我们这个 FV 就是 F 它是速度的函数，那我们这个地方这个 n 是什么的函数呢？它是能量的函数，就是具有不同能量的电子它的数目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 n1 乘上 d1 是在这个能量间隔里面所拥有的这样的电子的数目。那这个 n1 取什么形式呢？如果按麦克斯韦分布，我们同样可以把它的速度转换成能量，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用能量，而它不是一个麦克斯韦分布，它是一个我们这个管它叫密律谱分布，它是一个密律谱分布，也就是说随着能量的增加，这个电子的数目在减少，它这个减少的速度取决于这个上面的这个指数 delta， 指数 delta，并且我们说这个能电子的能量分布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有一个下限，有一个上限。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把每一个电子的这个能量 和速度带进去，啊，这个地方不是速度啊，这个地方是频率啊。把每一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和它的这个数目都带进去，把这个 n1 啊 n1 带到这个里面，就是 k1 的负 delta d1， 然后算出它的这样的一个出射的一个能谱，然后进行积分，这个书上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数学计算是需要非常小心的，这个我带过，你们去看，随时都可能出错啊。带进去以后，我们就能算到这个 epsilon u。我们把所有无关的量，什么叫无关的量？与频率无关的量都扔掉以后，会发现这个 epsilon u 正比于 u 的负 n 次方，其中这个 n 是二分之一 delta 减一。那我们看这个地方，这个 delta 应该是一个什么值啊？应该是一个，德尔塔应该大于一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看到这个 epsilon u 随 nu 的分布是一个负 n， 就是随着 n 的增加 ，epsilon u 呢在减小啊、哦，或者说，对不起，随着频率的增加，这个 epsilon 呢在减小，看这个，把所有的，如果我们这刚才是说它和频率之间的关系啊，把所有这些参数都带进去，这个 epsilon u 是什么呢？是这么一长串，我们前面这些都不管，它会它与磁场 b 乘上一个 sin alpha 是它在这个，在哪个方向的投影呢？在垂直与磁场方向的投影应该是，对吧？在垂直与磁场方向的投影，它有乘上一个 n 加一次方，然后 nu 的负 n 次方，有了 epsilon nu， 如果这只是一个发射星云的话，我们能算到 i nu 就是 epsilon nu 乘上一个什么？乘上一个 l 就行了。还有记得不？这个辐射转移，如果你把 kappa nu 这一部分扔掉，那 d i nu 比上 d s 等于 epsilon nu， 好，那这个时候这个 i nu 就是 epsilon nu 乘上一个 l， 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带进去，它就在前面呢乘了一个 l， 这个 l 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云的尺度，它有多大？我们整个这个地方给它乘起来就行了。这些参数都扔掉了，只剩下了一个，把这个 nu 放进来了，好，把这个 nu 放到下面。这些参数都乘进去，就是 nu 除以 GHz， 然后呢这个 b 呢实际上是垂直于这个，就是在垂直于磁场方向，不能说垂直于磁场方向啊，在这个速度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分量，就是这个 b 乘上一个 sin alpha 它的 n 加一，然后 k 呢是这个里面就有的啊，这个 k 是一个我想 k 应该是个常数吗？啊 ，k 是那个电子分布的，对，电子分布的这个系数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系数。 这个出来呢就是这个INU的这个谱，这是一个在均匀磁场里面啊，所谓的均匀磁场就是这个磁场的排列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方向。这里面的单位呢是央斯比，每个每立体角啊，实际上是每个立体角。那么这样的辐射呢，它是有偏振的，它是有偏振的，偏振度呢是 n 加一除以 n 加三分之五啊 ，n 加三分之五。随着 n 的这个增加，这个偏振度是增加的，是增加的。如果是随机磁场，如果是随机磁场，啊，这个参数会有一点变化，但是我们说这一部分它是不变的。这一部分它是不变的，就是这个前面这个系数会有一点变化。同样 ，I nu 它的和 nu 之间的关系和 b 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变的，但是这个地方的 b 呢就不再用这个垂直方向的分量了，而直接用 b 本身。那它的这个变化呢是在这个 bn 里面会要考虑进去的。这里应该有一个有一个图啊。没有的话我们看这个啊，你就直接看这个 INU 它和 NU 之间的关系是 NU 的负 N 次方，回到我们前面看的那个最早的那个图。这些都是啊，这个超音仪器的 INU 正比于 NU 的负 N 次方，就是随着频率的增加它会减小，这个斜率实际上就代表了那个 N， 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对数的一个图，对吧？这个斜率就代表这个 n。你说这个 cos a 它的这个 n 是比较大的，这个 cos a 它的 n 是比较大的，而像这个Crab Nebula 它的这个 n 是比较小的，就是这个线的这个倾斜的这个强度代表这个 n 的一个大小，实际上代表了什么？电子的分布啊，电子的那个分布。应该有一个，我们这个上面没有给那个图啊，看一下书上有没有。218页，218页看到这个宇宙线电子的它的这个能谱，宇宙线电子的这个能谱呢，就是前面这个 n1 啊，随着这个一的这个变化，它其实你看啊，如果看这个图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 data 呀，它在不同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都累了，有没有看到这个 data 是不是不同的能段它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大概十的十个 map 到十的一次方个 map 之间，它有一个分布，这个下降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十的一次方大概到十的二次方 map 之间，这个谱其实是平的，对不对？然后到后面一段它有，这个后面这一段的这个 data 应该跟前面这段 data 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在算这个能谱的时候，你要一段一段算，如果你的 data 变化，你就跟着要变啊。这个随机磁场的话它就没有偏振了，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对不对？你如果磁场的方向是随机取向的话，你意味着你每一个这个辐射的这个偏振都是随机取向的，你每一个辐射是偏振的，但是它合起来的话它就没有方向了，因为你每一个偏振的这个方向是随机的，它每一个它就根据磁场的方向会来变化。同步辐射呢，它有一个需要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能量问题。同步辐射的能量是非常高的，如果你用同步辐射啊，我们是这么说，我们观测到一个辐射，你认为它是同步辐射引起来的，那么你要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能量才能够 才能够提供这么观测到的这样的一个辐射，那么它的这个能量来源于什么地方？我们管这个同步辐射的这个能量学，这个同步辐射源它的这个能量的这个要求啊，是根据我们观测来提出来的，观测来提出来的。同步辐射里面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哪？涉及到电子，涉及到磁场，这就是它的这样的这个总的能量。它的这个总的能量就是一部分是来源于粒子，还有一部分呢来源于这个磁场。其实粒子呢，你可以说有电子，也还有其他粒子啊。啊，如果是说这个电子的能量密度是 UP， 磁场的能量密度是 U magnitude， 那么它的这个总的能量是体积来乘上这样的一个能量密度，乘上一个能量密度。那我们看这个书上它有些不一致，刚才前面它这个磁场的密度是四派分之 b 的平方啊，这个地方用的是八派分之 b 的平方，你就先听着啊。然后这个呢是磁场的能量密度，那电子的能量密度呢？电子的能量密度刚才我们有过啊，它这个电子的这个数的分布，我们说电子它的数目是 NeKe 的负 delta 次方，那它的这个能量呢就是这个 Ne 再乘上一个 E，对不对？你每一个电子有能量 E， 再乘上它，这个地方呢就变成这个 E 减去 delta 啊，就是这个来源，这个地方就是 E 的 E 减去 delta 次方，然后对 DE 来前面加了一个系数是什么呢？我们说除了电子以外，你考虑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粒子，所以这个粒子的密度，这个 E 它应该是一个大于 E 的一个系数，你可以进行一下修正，进行一下修正。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电子啊，这个粒子和磁场所拥有的这个总的能量，把这两项加起来，把这两项加起来，好，后面这一项容易理解，后面这一项容易理解，前面这一项怎么来的呢？前面这一项啊，这个来源啊，应该跟前面跟我们上面讲到的它的这个这个很多省略掉了，就不好连起来啊，跟他前面讲的这个辐射是有关的啊，跟他前面讲的这个辐射是有关的。你记得这个就是这个 G 啊，书上的223页，实际上就是223页的这个公式9.111啊，它与它的这个辐射的频率，就是电子刚才我们讲它有一个最高的一个频率，然后与那个 n 都有关系，都有关系。你这个啊，你就这个参数呢，你就是记得它跟这个频率有关，它与这个就是整个辐射谱的，有一个频率上限，有一个频率下限，它在这两个之间的，它就是根据前面那个辐射有算出来的啊，有算出来的这个。这个是电子的，这是电子的能量，这是磁场的能量，然后呢这个是体积，这是我们讲你从这个辐射来看它所能提供的能量有这么多，它所提供的能量有这么多。那么我们从观测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辐射，我们看到一个什么辐射，我们观测到一个圆，我们观测到一个圆，它的这个流量是 S nu， 它的流量是 S nu， 那么它正比于什么呢？它这个是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谱，我们说 S nu 正比于 nu 的负 n 次方，正比于 nu 的负 n 次方，这个呢正比于磁场的 n 加一次方，这都是我们前面有过的啊，前面有过的正比于磁场的这个 n 加一次方。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体积 v 除以 r 的平方，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我们的 l 啊，体积除以它的这个 r 的一个平方。这个 k 呢是前面这个有的，这个 h 呢是另外一个系数， h 是在这刚才我们这一页的九点一一四，就是我们前面它有这些东西，相当于是这些东西给你做了一个含到这个 h 里面去了啊，含到 h 里面去了。如果我们要用这个 w total 能够提供这个 s nu 这样的一个能量，提供这样的一个能量，我们有一个最优化的一个条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以最小的这样的一个 b， 应该说最小的一个 b 能够提供这样一个能量，那这个条件呢，就是这两项相等，就是粒子提供的能量和磁场提供的能量相等，提供的能量相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W total 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式，啊，这个前面都是系数，其中这个地方呢是 nu 的 n 次方，1/4，然后这个 r 是，我们在这里假设这个辐射源是一个球形，这个 r 是它的这个半径 ，r 是它的半径，这个 v 呢应该是它的这个体积 ，v 是它的体积，啊，可能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啊。我这个怎么样讲一下这个问题比较清楚一点，自己都觉得没有讲清楚。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就是说你观测到这样的一个 s nu 的这样的一个量，观测到这样的一个 s nu， 我们说你观测一个射电源，你看到它的流量是 s nu， 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这个同步辐射这个源呢、啊、它这个辐射源它所需要的最少的能量就是这么多的值，听明白没有？就是我们观测到一个源是 s nu， 我们为了解释你这个观测到的流量是 s nu， 我们需要这个同步源它所拥有的总的能量至少是这么多，至少是这么多。这个 w total 呢，就是，你不能简单的是说我观测到 s nu， 我的这个同步源出来的就是 s nu。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同步源不是说你拥有的所有能量都能够辐射出来，我同步源里面，我这个同步源里面我包括两部分，一个是电子还有一个是磁场，不是说电子的所有的能量都能辐射，也不是说磁场的所有的能量都会辐射，你电子在磁场中间运动你能够辐射一部分能量啊，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有一大口锅的水，我真的能流出来的可能只有一小管子，那我们看到的就是流出来的这一小管子，就是这个 s nu， 就是 s nu。但是为了有这样的一个 s nu 的辐射流量，我们需要这个源它一共有总能量是 w total， 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你至少要有这么多。这是我们已经把优化了这个条件以后，你这个 w total 至少要大，就是说你的 w total 至少要大于等于它，这是一个最小的值，才会能够使得我们能够观测到 s nu 这样一个辐射流量。
这是在一个频率下面的 W，
对，它这个是一个频率，这个是与频率有关的，就是这个音，它与频率有关的。你真正观测，你每次观测你只会观测一个频率，刚才我讲了，你不可能是整个谱一下子是扫出来。
那用模型来算的话，那你推断一个圆的辐射应该是它总的能量。
哎，你说的它应该是总的能量，如果你观测整个谱的话你就是总的能量，但是你同样可以算，你有了一个频率以后你可以推测其他的。就是这个条件是在一个就是一个最优化的一个条件，就是能够提供的这个能量要求最小的一个值。
那这个能量的量级
你要去算啊，你根据 s nu 不一样的话 ，nu 不一样的话 ，w total 就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么讲，你不管它是多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量值太大了，就是你根本不可能提供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用同步辐射来解释。同步辐射有个什么问题呢？同步辐射就是说，它不是各项同性的。那你看到的这个方向，你只是其中一部分。你要到整个球来看的话，它会就是在四派这样一个天区来看的话，它应该比这个要大。 那我们把后面这个也讲完啊，就是这个恐怖辐射。恐怖辐射可能会遇到能量问题，就是说。同步辐射呢，它有的时候我们说它会这个非热辐射源，它有一个低能阶段啊，低能阶段呢，也就是说它在某一个在这个低频段它截断了，它不再有辐射，它不再有辐射，这是这个现象。那么有一些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你在某一个频率下面以后，低于某一个频率，这个同步辐射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看看这个能否，你这个频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它同步辐射呢，它自然它就变得很小了，它就变得很小了，这是对于低频阶段的一个解释。还有一种呢，就是认为这个同步辐射场里面会有自吸收，会有吸收，这个吸收呢，在这个低频段是比较重要的，在低频段比较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在低频段就会被它自吸收掉了，这是它的机制。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指它的发射失败啊，这是叫纳金效应。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前景的这个热脉的热等离子体也有可能吸收。你知道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同步辐射可能会在低频端截止。它在低频端它不再有辐射了，就是你的这个连续谱不能够弥漫整个频谱，不能够就是在整个频谱扩张，它在低频端它会没有。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低频端的这种截断呢，很可能源于某种吸收，源于某种吸收，就是使得不管是它自身的还是它前景的这样的一个心肌介质的一个吸收，这个非热源。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黑体谱的辐射呀，黑体谱的辐射应该是在整个这个频率都有的，对吧？它对频率没有限制，你从频率从零开始到无穷，它的这个辐射都会有。当然你到了这个很低的或者是很高的频率，你可能探测不到，但这里面讲到的不是说你探测不到，是它没有了，还是它没有了。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也是能谱的一个区别啊，包括像我们刚才说这个像这个黑体谱啊，我们看这个是图上没有画了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它都是弥漫的。然后像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人质辐射，人质辐射它如果是这个猎户 A， 如果它是光学后，它在这边也很接近黑体谱的话，它应该也是可以往前延伸的，但是你像这个PES A 呀，或者是这个蟹状星云的这个辐射呀，它可能在低频端它有一个截止，它就不再有了。这是同步辐射啊。下面讲一个这个逆康普顿散射。逆康普顿散射呢，它的这个重要的意义主要是对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啊的应用。逆康普顿散射和这个康普顿散射合着来看，你就很容易理解。它的这个康普顿散射都是这个电子与光子碰撞，这个只是康普顿散射呢，我们说它对应的是一个高能的光子和一个低能的电子啊，高能的光子和低能的光子碰撞。而这个逆康普顿散射呢，我们反过来是一个低能的光子和一个高能的电子啊，自然界是很均平复的。如果是一个高能的光子与一个低能的电子碰撞，光子把能量给电子，光子的能量变低， 电子的能量变高啊。我们看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 X 射线或者伽马射线的光子与一个粒子碰撞，一般来讲可能是电子，那么这个光子的一部分能量给传输到这个粒子上面，而这个时候呢，光子在一个更长的波长辐射，也就是说光子它的能量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辐射就当然到了长波方向，长波方向。逆康普顿散射呢是反的，是一个低能的光子与一个快速运动的电子碰撞，这个所谓的快速运动的电子就指的高能电子，对吧？你是伽马 MC 的平方，伽马越大，那么这个它的能量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电子就把它的一部分能量传输给光子，这个时候光子怎么样？光子获得能量，它的辐射的波长就降低了，就降低了，它获得能量，它获得能量。那么这个电子本身它会损失能量，它会损失能量。电子可能碰几次以后，它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能量了，它也不能够再传输能量给这个光子了啊，它就会有一定的寿命。我们这个时候说它会有一定的寿命。啊，这个著名的苏尼阿耶夫泽尔多维奇效应，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逆康普顿散射的一个应用，它一个例子。这个时候我们的光子，具体的光子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这个 2.7K 的微波背景辐射。我们想 2.7K 它很温度很低，温度很低，那么它的这个光子，我们说 2.7K 微波背景辐射它是一个黑体谱，它既有高能光子也有低能光子，对吧？但是它主要的光子集中在低能波段，集中在低能波段。那么它与哪里的热电子作用呢？一般是这个星系团里面的电子。星系团啊，星系团大家都知道是很多星系聚集在一起叫星系团，但是星系团里面的星系和星系之间并不是空的，并不是空的，它有很多这个热电子，我们叫热电子，就是高能电子。那么这种星系团里面它的电子的这个温度啊，我们这个温度不是它的热温度，这个 TK 叫热力学温度，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动能所代表的一个温度，它的运动速度非常快，大于十的七次方 K， 一个是十的七次方 K， 一个是二点七 K。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啊电子就把能量传输给光子，传输给光子。那我们看这个电子，这里面讲了一点，这个电子它本身的这个温度非常高，非常高。那这个时候它的人质辐射的这个能量在 X 射线的范围。我们前面讲人质辐射讲的是射电连续谱的辐射机制，是在射电波段。那么如果真正这个温度很高，这个热气这个电离气体的温度很高，十点七次方 K， 它也可以在 X 射线波段辐射。回过头看你这个人质辐射啊，回过头看这个人质辐射，它有一个幽灵啊，就是这个光学厚度等于一的这一点的这个频率，它与这个温度怎么样，与温度的负的零点六次方成正比。也就是说温度越高，幽灵呢越小啊，越小。这个地方说这句话不合适啊，我们要看这个，看这个啊，看这个截止频率，这个截止频率欧米伽之一，它是与这个速度成正比的，与速度成正比的。如果这个电子的速度越高，那这个欧米伽之一呢也就越大。而这个电子的速度有什么决定的呢？如果是一个热辐射，我们说有这个有温度，对吧？你按这个 mx 微分布，按跟它是根据这个 T 有这个 T 来决定的。如果你的温度非常高，刚才我们讲它的这个星系团里面的热电子气体是在七次方 K 的话，你们可以去算这个速度啊，可以去算这个速度，算这个频率，算这个频率。所以它这个人质辐射的这个机制不只是射电辐射啊 ，X 射线辐射它也可能是人质辐射。啊，那么这个总的这个效应，总的这个效应呢，就是这个光子与电子的总的效应，就是把电子的能量传输给光子，光子呢就从这个比较短波的方向呢移到了比较长波的方向， 反了啊，从长波的方向移到了短波的方向，光子获得能量，光子获得能量，它的辐射呢就到了这个短波方向，这个时候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这个我们看这个能谱，它这个 delta t 会有一个变化，它就不会是一个我们原来看的这个完全的 2.7K 的这个微波背景辐射的样子了。